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再来看第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然后罗马书最后一章，16章25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令，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正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门。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暂时读这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从上个礼拜三开始，我们就进到保罗书信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组的他的书信。那么这第二组书信就是罗马书，也就是加勒太书，还有林前跟林后。那么我们特别说过，这第二组的书呢，乃是在保罗他第二个阶段，就是他属灵生命第二个阶段，就是11年、11年又11年，第二个阶段到了最高峰的时候。然后呢，他把这4卷的书给我们。那么当保罗他属灵的生命到了高峰，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写信的对象就是罗马的教会，还有加拉太的众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那么就说他们的时间来说，他们应该是来到了少年期，已经到了少年期。不过我们说过，保罗呢是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是在他第二个阶段最高峰。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呢，保罗就能够帮助在罗马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还有呢加拉太众教会。所以我们从第二组书信里面，我们大概能够知道保罗他属灵生命的夏天，那就是说保罗因为他自己经过了第二个阶段，那就是少年期，所以呢现在他能够帮助在少年期的教会。也许这一个几个教会刚刚进到少年期，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今天如果要服侍神的儿女，我们总得要在生命上比他们多走一点的路，多有一些经历，然后我们回过头就能够帮助他们，但是又不是很远。如果保罗的经历跟他所服侍的教会，或者说服侍神的儿女经历很远很远的话，那么就跟不上了，就叫跟随的人觉得望尘莫及，很容易灰心的，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要在主的手中让主来用的话，你看见他总是比我们所服侍的教会或者所服侍的神的儿女，我们要比他们多在前面走几步的路。那么这个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的很清楚，他的示他的所给我们的示范。那么还有呢，我们说过保罗呢到了第二个阶段最高峰的时候，可以说在工作上是到了高峰了。那我们知道，尤其在以弗所，我们知道可以说神给他有机会把这个神的道或者神的旨意一样都不避讳的就告诉了以弗所的教会。那同时呢，圣经也说所有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我想我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如果大家把保罗严格说来哈，他是第二个阶段完成了3次的环游步道，3次环游的步道加起来大概是7年，大概是7年。 那么这七年不都是在路上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他在哥林多呢，他留下来住下来了，大概有一年半。那么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在以弗所，我们说过最少是两年，可以到三年。所以我们如果少算一点的话，那就两年加上一年半，已经三年半。所以呢，保罗他三次环游布道，可以说他在路上的时间是一半，那么他住下来的时间是另外一半。那么如果大家稍微把他所经过的各个城市，如果你仔细去看他的话，你觉得非常有意思。大概保罗平均在每一个城大概最多是待一个月到两个月，然后他就往前行，他没有再留在那里。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保罗的感觉里面，主回来日子很近，所以呢他到了一个地方，特别一个重点的城市，他把福音传完以后，他觉得应该继续要往前去。所以你看保罗的脚踪啊，是非常的匆忙的，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所以平均来讲大概是就着我们所知道，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所以大概除了一般的城大概都这样。那保罗的模式多半这样，比方他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呢他走了，但是呢帖撒罗尼迦周围的各个乡村的福音呢，就是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担负起来。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无论到福音到什么地方，他不光是把福音带到几个重要的城市，那么这个城市的卫星的小城或者小镇，那么福音也传开了。那么这个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保罗的工作，其实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把那把火，福音的火到处燃烧的时候，那保罗先在几个重点的城把他福音的火烧起来，然后很自然的圣灵就感动当地的弟兄姊妹，他们刚刚蒙恩得救，所以很自然就把周围卫星的小镇就把它福音化了。所以这样你看，无论保罗到什么地方，福音的火就烧遍了那个地方。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地方保罗不能久留的，因为保罗的目的是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说是保罗的一个模式，工作的模式。但是呢很稀奇，有两个地方他是留下来，而且留得比较长。那最长最长的是以弗所。那么以弗所留下来，后来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为什么他在以弗所留下来呢？因为以弗所很明显的是圣灵使用的一个工作的中心。那么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的世界里面，除了罗马之外就是以弗所啊，我们知道是个很大很大的城。那么结果我们看见的的确确那个福音的火在以弗所越烧越旺了，所以很明显的保罗就以那里做他的中心。那保罗不光是把福音送出去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保罗就是在以弗所能把福音的真理讲得最清楚。那保罗不只是传福音，不只叫人听见好的消息，但是呢关于福音的真理，我们知道关于神的道，关于神的旨意，很明显的，那么保罗呢就是在以弗所那个时候，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他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大概有两年之久。那么然后圣经说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亚细亚就指着这个土耳其今天西南方的那一大片的地方，那么这个那一片 的地方，那个时候叫做亚细亚，那么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保罗两年之久，我们看见他传讲神的旨意，那么圣经说，那么这许多人就听见了主的道。主的道呢事实上也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呢在以弗所的时候，神不光为他开了福音的门，而且现在神也为他预备了一般的听众，叫他们有耳朵能听，所以保罗也能够说。那么现在保罗所说的不再是奶了，不是在喂他们的奶，很明显的保罗在以弗所所说的乃是干粮。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保罗呢就在那两年之久，很明显的他就把一些干粮就分给了我们。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很想知道，到底保罗在那个期间他 如果他讲到他一定有些讲义的或者有些大纲的，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就好了。那么我们说过，在那个时候他的讲义和大纲圣灵没有留下来，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今天从考古各方面的资料我们也找不到。不过感谢主呢，我们知道说凡是圣灵觉得应当留下来的，我们毫无疑问保罗在那个时候所讲的他的主要的内容，那么大概应该都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在临前跟临后。所以如果我们读保罗第二组书信，我们几乎可以知道保罗在以弗所那两年之久他所讲的道是什么样的道。那么很明显，很明显，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保罗第二组书信里面主要的内容。那么你还记得保罗后来对以弗所的教会怎么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所以可见呢，那两年到三年保罗的确是把以弗所人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那带基督学校里面是学什么呢？那是学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很明显保罗明明提醒他们，你们听了两年的道，事实上你们是学基督，事实上我是把你们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我们晓得基督的学校呢，是不是读关乎基督的事，乃是学了基督。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不是说保罗没有说你们学了关乎基督的事或者关乎基督的道理却不是这样，不是。所以我们知道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所学的对象，我们所学的不是一本书，我们所学的乃是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自己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写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后书，那么人能从这四卷书里面学什么呢？乃是学了基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保罗很明显的是把以弗所的人就带到了这个基督的学校。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保罗第二组书信，那么毫无疑问的，现在我们说过保罗呢是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学校。那么在贴前贴后那个时候给我们看见保罗乃是面对一个出生的婴孩，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是用生命来供应他们，来喂养，用奶来喂养他们。所以在那个地方你所看见那个环境呢，是个家庭的环境，不是个学校的环境。那么在家庭里面你看有做父亲的，有做母亲的，那么所以这就指着我们生命刚刚经过这个婴孩阶段的时候，你看见主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大的家庭里面。所以你看见看那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他就把我们放在他的家里面。所以这就是贴前贴后所给我们看到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父母用奶来喂养我们，是要我们能够在生命上长大的。所以等到生命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看见做父母的一定把儿女送到学校里面去。那现在这些孩子可以雕刻，可以塑造了，现在这个孩子可以在知识上，可以在道德上，可以在体育上各方面，那么能有更好更美好的发展，让这个生命能够长得更好。所以我们知道到了学校就跟家庭的环境不一样，那么在学校里面有严格的管理，有严格的教导，有严格的训练，那么我们知道说慢慢你就会发现有两个不同的意志有冲突。但是如果这个学生要好好的学的话，你看见他一定要胜过他的自己，他一定呢要服从一定的规律，那么在学校里要服从一定的纪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通通是在学校里面所经过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读到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那么毫无疑问现在呢我们是被带到了这个基督的学校里面。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的生命怎样经过训练啊？那么那就也证明说我们的生命已经达到了少年期。我们晓得我们相信的人就有永生，我们每个人都是信徒， 但到了基督的学校呢，我们就做主的门徒啊。那做主的门徒，我们知道这个学校不是像今天我们所说的学校，那么这个基督的学校乃是主呼召我们要做他的门徒。那么在圣经，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所有做门徒的都是做学徒的啊。那么做学徒的，那么普通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能够住在你自己的家里，你一定有一段的时间你要搬到你这个老师的家里面去。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主所说的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他。因为现在你不可能，如果你要从主的那里学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搬到他的家里。那么有的时候老师在教我们学画以前，或者学写字以前，那么他在这先在性格上先训练这些学习的人，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才开始学画，或者才开始学字。所以普通我们从前所知道的私塾，或者从前所说的，如果你跟一个老师在那里学，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背景。所以圣经讲到我们做主的门徒，严格说来就是主做的学徒。所以在这种背景底下，我们就知道这个撇下一切跟随主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真的要被成全的话，你不可能仍旧住在自己的家里，仍旧是那么安逸，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呢，你完全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那么为着你希望能学成功，为着希望你能够被成全，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在性格上在各方面会受很严格的训练。那么事实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知道在这基督的学校里面就是所学的。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临前临后所告诉我们的种种。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这个这四卷书里面有几个特点啊，我们看一下。我再说哈，我们在这里来读这个保罗的书信，不是一卷一卷来看，不是，我们是一组一组来看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是看第二组，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那么当然每一卷我们可以点一下，但是要紧是我们找到书跟书中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是我们所希望。还有呢，就是保罗怎么样呢在真理上被成全，还有保罗他怎样经过他属灵生命的夏天，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够从保罗的书信里面能够把它读出来的。那么当然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得着帮助以后，那么也许你们就可以一卷一卷的仔细去读它。有的人也许专门花很多的时间读罗马书，那么有的人也许花很多的时间读加拉太书，有的人可以读临前，可以读临后。但是要紧的就是我们先要问这四卷书到底保罗写他的时候有些哪些特点，那么我们呢把最重要的特点点出来就可以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往底看第三组，然后看第四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保罗书信如果做一番概览的话，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呢，这个保罗在这个四封书信里面呢，他有几个句子常常用的。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到了少年阶段，当保罗写这四封书信，他的重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发现呢，保罗在他这个四组书信里面，你会发现和从前别的书信不一样，他常常喜欢用这个字，就是知道，知道，岂不知，岂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要知道的，因为你们生命长到这个程度，所以你们应该有和你们生命的程度相当的属灵的知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这四封书信的话，你发现保罗非常强调属灵的知识， 当然我们知道到学校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能够求知，就是叫我们的智慧能够见知识能够渐渐的增长。那么现在我们会看见说，在属灵的生命的过程里面，你看属灵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刚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生命当然是当然是生命的奶来喂养我们，然后帮助我们长大的。但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我们不能缺少一些属灵的知识。所以保罗说，岂不知你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现在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受洗，为什么要受浸。但是不要忘记啊，当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一段话我们就听不懂的。那么这些话呢，是必须要这个罗马的教会的圣徒，或者也这个加拉太，或者临前临后的圣徒，哥林多教会的圣徒，慢慢长到一定的程度。那现在保罗告诉他们说，现在你们回过头去看，你们当初受浸，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受浸是什么呢？你们的受浸乃是归入基督的死，而且借着而且呢和他一同埋葬，然后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生命到了少年的阶段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受浸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都晓得，当我们刚刚受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如果要明白受浸的意义是什么，那不是读罗马书。所以我们觉得，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如果要帮助出蒙恩的弟兄姊妹，你刚开始不要给他太多先期的知识，他的生命没有到那里，你不要把很多的知识就灌输给他。因为你看保罗很小心的，保罗乃是到了罗马书，到了加拉太书的阶段，然后他才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于受浸应该有一定的认识才可以。那么在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对于受浸的认识是什么呢？那个认识就是马可福音16章16节的认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可16章16节，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一个人刚刚相信主，那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和他讲受浸的意义的话，你不要那么快你就讲罗马书第6章，因为他的生命没有到那么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根本听不懂的。所以什么叫做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对他来讲完全不明白的。那么乃是当他经过了生命的阶段，经过了婴孩的阶段，经过了出生的阶段以后，那慢慢等他回过头的时候，那么因为他生命慢慢长大了，他对于属灵的事有一些认识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保罗才把一定的知识给在罗马的教会。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对于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或者一个人刚刚信耶稣，那么你要问你怎么把受浸的道理，你怎么把受浸真理告诉他，为什么他要受浸呢？那么我想最重要一节圣经节就是你要告诉他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所以呢，可见一个人如果要得救的话，他不光要相信，而且呢要受浸。那么现在在这里你就要把话讲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一个人相信的时候，根据圣经说他就已经得着永生了，信子的就有永生。所以严格说来，你得永生不是因为你相信再加上受浸，不是的。得永生只做一件事就够了，那就是相信，信子的得永生。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当你一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在神面前你就得救了。所以这个得救是指着我们在神面前得救来说的。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我们真的心里相信，那个心里的相信是秘密的，是没有人知道。我说我心里相信了，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知道你可以把那个秘密藏得很久的，
你可以做二十年的基督徒，全世界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这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真的从心里面你相信他，那么你可以已经得着永生了，你已经上天堂了，你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圣经说信子的有永生，就非常非常信主的就已经有永就已经有永生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为什么说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呢？那这里的得救是不是光是指着在神面前得救来说的？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圣经讲的得救好多个地方。那么我们要知道，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他光相信他不受尽，他得救不得救？得救，就说在神面前得救来讲他是得救的，但是这个人在人面前没有得救，意思就是说在世人的眼光中他仍旧算你是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所以等到他要打牌三缺一的时候，他一定找你，因为他觉得你没有得救。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如果在世人面前没有得救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人虽然信了耶稣，我们很容易被世界掳去的。世界上有许多人情，世界上有许多压力，最后你看见我们要走回头的道路。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蒙恩得救以后，你希望能够健步如飞，你希望能够做个好的基督徒，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能光相信，你还得要受尽，就完了。这个就是相信而受。受尽什么意思呢？受尽乃是你在世人面前有一个宣告，做一个见证，说从此以后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了，那么从此以后你们三缺一就不能再找到我。所以就好像两个人彼此相爱一样，这个爱是个秘密的事，没有人知道，他们这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世界，是这个他们两个人的心只有两个人知道。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光是彼此相爱就完了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所以你看见说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也都有可能和这两个人任何一个人中间做朋友，但是等到他们两个人真的做见证，那就是走到地毯的，他们经过结婚的典礼的时候，那么那个典礼事实上是告诉全世界说，从此以后那这个人已经名花有主了，那这个人是属于只有一个人的，不是属于全世界的。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这两个人的感，两个人那个中间的情感生活才能越来越坚固。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徒这个受浸不是个入教礼，不是，受浸乃是一个属灵的见证。那么等到你受浸的那一天，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就开始往前走了。所以我们常常告诉别人说，你相信是迈左脚，你受尽是迈右脚，从此以后基督徒就开不走了。很多基督徒他走不动，原因在哪里？他光相信他不受尽。所以这样你就看见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这个得救是特别指的什么说的呢？不是指的永生永死说的，这个得救是指的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说的。那么如果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那么弟兄姊妹，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的世界不能再把我们算作一份了。那么好，所以我们这个常常劝弟兄姊妹，如果你受浸的话，你尽可能请你的朋友来，就好像婚礼你请很多人一样，那么让全世界知道说你这个人已经完了，那从此以后，那么所有犯罪的事情不能再找你了。那么这个就是受浸的意思。所以我曾经提起过，从前有一个受浸的地方啊，他就在这个聚会的这个大厅的这个，就在那个净池的旁边，有四个大字，与世长辞。那就这个人从此以后和世界永远分别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什么呢？这就是受浸的意义。那么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想到这个受浸像什么呢？受浸就像什么？就像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那么不要忘记啊，一个人刚刚蒙恩得救，他可以一点都不知道关于出埃及的故事，他不知道。但是呢，你要告诉他，你不光要相信，而且你要受浸，然后你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人呢，就慢慢的他就进到婴孩的阶段。但是感谢主，那么慢慢慢慢他长大了，他也会读圣经，也慢慢就懂得一点出埃及的故事。 那么懂得点出埃及的故事，你慢慢的对于我们的受浸就越来越清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很明显的，你看见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看见以色列人不是过红海吗？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就在水里面受浸归入摩西。所以根据保罗的解释，原来我们受浸的那一道水啊，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一道水就是红海一样。所以现在慢慢我们懂得了，那么既然受浸是从世界里面救出来，那就是说从此以后世界再也追不上我们了。那这个是不是叫我们想起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呢？以色列人他们一过了红海，你看见埃及的军兵希望能追赶他们，结果他们呢只能够追赶到海边，他们甚至于被淹在红海里面。那从此以后你看见整个的世界就埋在那个水里面。所以这样那一道的水像不像坟墓呢？非常像坟墓。所以现在就做这个埃及人来说，以色列人已经死了，因为他们过了红海了。那么就做以色列人来说，埃及已经死了。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话能够翻成我们懂得的话，那就是说就做世界来说，我们死了，我们完了。就做我们来说，世界完了。那这原来是受浸所告诉我们的故事。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很明显那道水就像一道坟墓一样。那么既然像一道的坟墓，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么因为我们对于创世纪然后出埃及慢慢有的认识了，那么现在你看见因为我们有了一点属灵认识以后，然后你很慢慢你就知道，哦，原来出埃及记是在那里告诉我们那个以色列过红海的故事，就是我们受浸的故事。然后你从这个故事里面，现在保罗就可以更深的告诉我们，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受浸。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到什么，就可以回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这受浸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等到这个罗马的圣徒他们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现在保罗是回过头告诉他们，就劝他们，你们回过头去看那个受浸的故事。那么既然那个道水像坟墓一样，就证明说我们已经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从水里上来，就好像什么，就像这里所说的，我们好像经过坟墓一样，因为经过坟墓一样，那么这样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那道坟墓，那道水代表坟墓的话，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人已经埋葬在那里了。那现在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光是与主一同埋葬，在这个以前我们乃是与主一同死。就换一句话说，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也与我们的主一同钉了十字架。所以现在保罗是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光是为着我们死，不光是为着我们的罪死，不错，他是为我们的罪死。所以你看见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他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功夫，所以他的确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这些我们都知道。所以讲的为我们死，我们想到他的血，我们想到他为我们怎样舍去他的性命，这是一面。但是呢，现在保罗要给我们看见进一步的，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不光是我们主为我们死，而且十字架 主是如同我们死。什么叫做主如同我们死呢？就是说神老早知道说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肉体旧人，我们这个人已经是无可救药了。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他就把我们这个人拿去钉十字架。那么我们都知道普通袜子啊，如果你是破一点点的话，你可以去补它。如果一个袜子已经空前绝后了，我们就丢掉了，没有人再去补那个袜子。所以我们的主他老早断定我们这个人没有希望，我们对自己还是有希望。你看见吗？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觉得我们的肉体还可以修补一下，上一次发脾气因为忍耐不够，所以这一次呢希望能多忍耐一点，还有呢上一次忘记的这一次要记得一点。那么你虽然努力在那里记，努力在那里忍耐，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发了脾气，我们你看见肉体还是掌权。所以慢慢慢慢我们才知道说，起头我们以为说我们的肉体稍微修补一下就好了，但是不在神的感觉里面，这个肉体根本补都补不好的。所以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把我们也拿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明白了，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要知道。不过这个知道很重要的，这个知道是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知道不光是知道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这一方面实在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犯了许多的罪，世人都犯了罪，那主耶稣的血的确解决了我们的罪，叫我们不再受罪的刑罚。但是弟兄姊妹，你等到了这个少年期的时候，我们说过，你慢慢会发现自己。而且呢，你看一个做小孩子也这样，慢慢小孩他慢慢他知道他自己很不乖的，他知道很多时候他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很多事情他就这么做了。他知道不应该违反父母的意思，但他还是违反了父母意思。所以我们看见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呢，我们这个人身上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有意思，就在罗马书这一卷书里面，你如果仔细的看前面的八章，我们稍微把前面八章稍微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五章十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分野。从五章十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分野。那么前面的这个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五章十一节，那么这是一段，然后从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这是第二段。那么讲到救恩的时候，那保罗是很清楚，从第一章就讲了第八章。那么我们不要忘记，现在呢，保罗和贴前贴后的，你看那个做法不一样了。你看贴前贴后，保罗讲的神的话，讲的神的旨意是零零碎碎的，是叮咛式的，是一句一句的。现在不是了，现在你看见保罗话非常有系统的，非常有条理的，非常有逻辑的，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当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你看见保罗的逻辑性非常的强，而且保罗用的词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么很清楚，我们知道简单来说，罗马书是讲到神的福音。那么讲到神的福音的时候，保罗就从人的光景开始讲，到底我们的情形，人的情形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所以你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保罗花了很长的篇幅，先是证明说外邦人犯了罪，然后呢再接下去告诉我们说犹太人也犯罪，然后到了第三章，你记不记得二十三节怎么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如果你仔细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五章第十一节的话，你发现在这里每次讲的罪的时候都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罪，是个多数的罪。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了，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犯罪，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接犯罪的果子的。这是前面的五章十一节。那么这一段圣经，那么这个我们一个一个的罪怎么解决呢？这里讲了主的宝血，所以讲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怎样为我们死，怎样做了我们的救主，怎样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福音嘛，这实在是件大好的消息。你看见吗？就是说我们这些罪人，结果主所有我们的罪主都替我们担当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刑罚，我们就不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感谢主，你看见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但这只是一半，这只是前面第一章一直到五章十一节。那么从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最后讲什么呢？还是讲罪，不过这个以后讲的罪的时候，那个罪通通是单数的，不是多数，那个多数的罪不见了，你看见吗？因为保罗前面是给我们看见多数的罪，然后你怎么解决它，现在呢给我们看见单数的罪，然后你怎么解决它。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所注意的是我们犯的一个一个的罪，但是我们忘记了，所以这些一个一个的罪好像树上所结的果子一样，我们说每一个果子都是酸的，我们忘记了原来整个的树就是坏的。所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前面这个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十一节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所结的一个一个的果子，那么这个果子已经犯出罪来了，怎么办呢？这需要主的宝血。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是罪人，犯了一个一个罪，撒谎的罪，这个罪，所以我们是罪人。不是的，原因根据保罗给我们看见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因为整棵的树就是酸和涩的，所以它结的果子不会是甜的，它的生命本身就是又涩又苦的，所以它结的果子就是那个样子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到了五章十二节以后就来到罪的源头，就到底为什么我们犯罪。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讲到罪的时候，比方说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这个罪是单数的罪了。你一直在读下去，比方说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永生。所以你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你就会发现在这里保罗也继续讲罪，不过不是多数的罪，那是单数的罪。那么单数的罪你怎么解决它呢？那么这个罪就是有的人所说的罪根呢，那么很多人就以为说这个罪根呢就要把它拔出来才可以，好像牙齿坏了蛀掉了，那么把牙根拔出来，那么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应该要把罪根把它拔出来。那么这一点我想，那么这个就是许多人都以为圣经是这样说的，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特别读到罗马书，所以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保罗所写的那个重点把它读出来以后，你看见这个果然是在学校里面，因为在学校里面保罗讲的神的救恩，你看非常合乎逻辑性，而且你看很有次序，前面一段是讲的多数的罪，然后解决之道乃是主耶稣的宝血，十字架上的，只是这样的工作没有错。但是呢，讲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讲到第二段讲到罪的时候，那他给我们看这个罪原来是一个性情，罪原来呢是个王，不由得我们不犯罪。我们这些罪人如果不犯罪，那是件稀奇的事，因为犯罪人他的本领就是会犯罪。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那个单数的罪，有人说他是罪根，又有人把他犯作原罪，但是圣经里面就是个单数的罪，就是指着罪的性情来说的。那不光指着罪的性情，也是指着这个罪而且是个暴君，我们不能不听他的话，你看见吗？那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人就做了罪的奴隶。所以很稀奇，这个罪是要叫我们做他奴隶的。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你只要在这个黑手党的笼罩底下，那弟兄姊妹，人在江湖是身不由己，你根本不可能由着你自己，没有可能的。所以你只好做罪的奴仆，你只好做罪的奴隶。那不止如此，保罗不指望给我们看见这个单数的罪指的罪的性情，而且也是指着一个作王，他能会作王的，我们要做他奴隶的。换句话说，罪在我们上是个权势，我们不由得，我们逃不了他的魔掌，根本不可能逃脱他的魔掌。这就是在这里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不光如此，保罗也给我们看见罪乃是个定律，你看见吗？如果 罪是个定律，如果罪不是个定律的话，你会觉得人犯罪是偶然的事，是在某一种情，就是说，就是人好像是偶然你犯了罪了。但是不，保罗给我们看见犯罪本身就是个律。如果现在我在这里把我把圣经放把诗歌放在我的手里，我手一放开它就掉下来了。我在这里是这样子，在北京也是这样，在上海这样，在香港，在巴黎，通通这样。所以你发现你做实验做了100次，你发现100次都是一样的，那你就知道这是个律了，这个不是偶然所发生的事。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罪，第一你知道它的性情，你知道他是暴君，他能管辖我们，所以现在你怎么能够逃脱他的魔掌？那不光如此，如果他是律的话，你怎么能够胜过那个律？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后面这一段给我们看见我们要怎样的能胜过罪。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胜过罪的生活呢，圣经用另外一个词来代表它，就是成圣。所以你看后面保罗这个后面一段讲到的时候，就讲了成圣这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直在罪的权势底下，你看在罪的权势底下，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当然不能过圣洁的生活，很自自然然我们不能过成圣的生活。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主不光是，所以你看见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前面一半就是罗马书前面八章前面一半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犯一个一个的罪都在神的刑罚底下，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所以感谢主，这是福音。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指着主耶稣怎样为我们死，这是十字架一面。但是如果你要知道福音的全面，那么你需要把保罗的话听清楚，就是从第五章十二节一直读到什么？一直读到第八章的最后。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单数的罪那个解决的办法、解决之道是什么呢？那圣经不再提起宝血了。你看见吗？这个罪根或者罪的性情不是用宝血来洗净的，不是。我们所犯的一个一个的罪是宝血能洗净的，但是这个罪的性情，这个做王的罪，这个是一个定律的这个罪，你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圣经解决的办法什么？解决的办法乃是十字架。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第五章十二节以后，你看见保罗一再提起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十字架呢，不直接对付罪根的，不是。十字架呢，乃是对付我们这些罪人，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乃是解决我们这个罪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误会的地方。我们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曾经有过一个运动，那是从威斯利约翰开始的，这就是所谓圣洁的运动。那么然后呢，所谓灵恩运动其实也是从圣洁运动开始的。因为为什么人要追求灵恩呢？就是想要追求圣洁。那么怎么样能够圣洁呢？他们就希望是有一天圣灵能够做工，然后能把罪根从他里面拔出去。那如果没有罪根了，他当然就不会犯罪了。所以许多在圣洁运动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希望他们能得着第二次的祝福，叫 the second blessing， 这是他们所希望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啊，问题就是等到他们真的得到 second blessing， 什么叫 second blessing 呢？就是希望有一天因着他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圣灵大大的做工，那么圣灵浇灌的时候，那么不知不觉的就把他的罪根就拔掉，从此以后就不犯罪了。所以在圣洁运动里面，有一般人就认为说，你就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那你一辈子就可以不犯罪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先不看圣经怎么说，光从经历来看，那么很多人他们的确经过了第二次的祝福，像救世军的人通通这样。救世军你知道也是圣洁运动的。从前有一个弟兄叫 Ironside， 很有名很爱主的一个弟兄，他就在救世军里面，然后他就是追求圣洁。有一次他真的得到他所谓的第二次的祝福。那么当他得了第二次祝福的，他觉得圣灵那一次做工已经把他罪根完全拔掉了。 但他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如果他诚实的话，他发现他的罪又回来了。所以到了最后啊，那个十字军，你知道这个十字军，这个救世军的人越属灵的人呢，他的官阶越高。比方说他如果是官阶越高，那么因为是救世军嘛，所以他那个军阶完全按照是军队的阶级往上爬的。那么这个军阶越高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越属灵越圣洁。但是很稀奇啊，后来啊，你知道这些越圣洁的人呢，他越经过一种的矛盾。那种的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明明圣经说已经罪根拔出来，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我已经得着圣灵的浇灌，我的罪根也拔掉了，我怎么现在还这样呢？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经过一种很大很大的痛苦，他这个心思里面就经过很大很大的熬炼。所以呢，现在不光是一个救世军的人这样，两个救世军这样，三个救世军这样，后来他们发现呢，所有这个官阶越高的人呢，这个矛盾越厉害，而且到一种情形呢，根本就觉得这个每天呢根本一点的安息也没有。所以最后怎么办呢？救世军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替他们专门弄了个疗养院。这个疗养院呢，是专门这个阶级越高的人就到里面去疗养，希望疗养回来以后就会好了。那么等到这埃尔塞弟兄啊，他到了疗养院，他才晓得说，他普通所以为的最属灵的人呢，结果通通要经过疗养院的，那么通通要在那里修养修养才可以。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得到一些书的帮助，那就是弟兄会书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 Ironside 他就完全得到释放了，他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个罪根圣灵从来没有把它拔掉的。如果你做一件事情是圣灵没有做的，那当然你发现它不灵，当然你发现你很痛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来没有追求圣洁，那就算了。如果你真的追求圣洁，结果你看见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弟兄姊妹，那么现在你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我的罪根根本没有拔掉？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你如果仔细去读罗马书的话，圣灵根本就没有要拔罪根，罪根根本不拔的。现在那么什么时候罪根才拔掉了呢？真正罪完全离开我们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光讲主升，我们讲主的福音不光讲到他的升天，也讲他的回来呢？因为只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才完全脱离罪的同在。所以明白吗？现在对于罪有三件事。第一，就是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相信主耶稣在宝血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感谢主，我们不再定罪，我们不再灭亡，很清楚的，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罪仍旧在我们里面，罪没有离开我们。但是现在我们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罪在这里并不表示我们非失败不可，不是的。罪在这里，但是就是说，圣经没有把罪挪开，圣经是要圣灵是要我们什么？是要我们胜过罪。那么怎么胜过罪呢？那这就是第五章十一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所告诉我们。那么胜过罪的道路是什么？乃是借着十字架，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是原来神对于我们的救法，对于单数的罪，你看见他不是直接去对付的，因为真正把那个罪的同在挪去了，乃是等到我们主回来了，我们身体变化，我们这个不朽坏的变成必朽坏，这个必不朽坏的身体变成那朽坏的身体变成不朽坏的身体，那个时候罪才完全离开我们。所以在我们这个身体上，不管就是蒙恩得救了以后，你看仍旧留有罪的痕迹，这个罪没有离开我们。那么罪如果没有离开我们，神是不是就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救法了呢？不是。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所讲的神的福音乃是福音，是个全备的福音。如果你把神的福音听清楚了，我们就不需要进到疗养院去，我们就不会经过一种的经历，就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埃恩塞弟兄所经过那些经历一样，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的嘛。那么如果你明白圣经是怎么解决我们的罪，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说，我们才能够完全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前面给我们看见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就得出个地位，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你居然能够站在神的面前，稀奇吧？这个乃是因为因信称义。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怎样因信称义，我们在神面前得这个地位。那因着那个地位，我们自然产生一个生活，那个生活应该是胜过罪的生活。但是稀奇在这里，罪神没有把它挪开，罪仍旧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怎么能够胜过罪。所以你看那个办法是什么？那个办法不是主的宝血，那个办法乃是主自己的十字架。那么主的十字架是解决什么呢？主的十字架不是解决直接的解决罪，主的十字架是先解决我们这个人，明白吗？所以如果把我们这个人解决了，那么你看见说你看见说我们这个人就完全的得着释放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先从我们受浸开始讲起。那么如果我们记得那个坟墓，就好那个水就好像红海那个坟墓一样把我们埋葬的话，那现在保罗告诉我们不是一个人埋葬，我们乃是与主一同埋葬。那如果我们是一同埋葬，就证明说我们一定与主一同死。所以我们的受浸就证明说，我们不光与主同埋是真的，我们与主同死也是真的，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每次我们回过头去想我们受浸的故事，我们就知道虽然当时我们不明白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给我们看见说，就在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然后下面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你看见现在的旧法是什么？旧法是神把我们这个犯罪的旧人，旧人就指我们这个人来说的，指着我们的肉体，指着我们这个会犯罪的这个人，是把我们这个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明白吗？那么因着我们死了，所以呢使罪身灭绝。罪身灭绝什么意思？在原文不是灭绝，在原文是罪身失业。罪本来他干的那一行啊，这个很兴旺的。那么本来呢罪忙碌得很，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罪旧人呢与主同钉十字架，如果在那个时候已经同钉十字架的话，那么结果什么呢？结果你看这个罪啊就不能感动我们了。我们如果这个人没有死的话，你看见说罪是先引诱我们这个罪人，所以等到我们这个旧人受感动，我们和他配合，我们完全照着他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罪就能够完成他的大业。这个就是，但是呢现在因着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呢结果你看我们这个罪的身体啊，这个罪身是指着我们的罪的身体来说的，我们这个犯罪的身体呢本来是忙碌的，有很多事要做，他忙着犯罪，犯罪就是他的事业，犯罪就是他的大业。那么现在呢因着我们的这个旧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呢现在罪身就失业了。现在呢你看这个罪的身体啊就没有事情做了。那他既然没有事情做呢，就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啊，罪所以能引诱我们，因为我们是活的，所以他能引诱我们。所以什么时候你看我们的主把我们拿去钉十字架了，你看你现在怎么样？现在我们完全不再受他的，我们就完全不再受他的，我们完全就不再受我们就完全不再受他的影响了。我想我举一个很简单，我举一个不是很完全的例子，这不是很完全的例子。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说这个，如果现在有一个 带负电，就是我们知道有普通有正电有负电，如果有个带负电 的东西，那么有一个核心在那里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你知道说一个带正电的东西呢，它很自然的就只要稍微靠近它一点就被它吸引住了，因为我们的正电跟负电彼此相吸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中心，是一个负电的中心，带着负带它所带的电是负电的，所以现在你只要带一个正电的东西，你只要一靠近它，结果你看见就完全不能逃脱它的诠释。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如果现在你有办法去掉它的正电，你把它正电和把它拿掉了，你看见吗？现在你就是靠近它，你看也不受它影响，你能够胜过它。虽然那个东西还存在，但是呢，你能够自由行动，你一点都不受它的捆绑。所以这是个很不完全的比方，但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今天呢，我们如果要脱离罪的话，那这个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是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怎么知道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不再在罪的刑罚里面呢？怎么知道？神的话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的知道是根据神的启示的，神这样说，所以我们就相信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一边的知道，你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死，但是现在保罗说，我们还得要知道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所以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也和他一同死在那里。所以呢，你看见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我们也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像神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这个人乃是像神活着的，像罪乃是死的。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死人？感谢主，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钉十字，神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把我们这个旧人拿去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这个也是福音。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主没有把罪根拔去，罪仍旧在那里，但是你可以不受他的权势，你不受他的影响，你可以不做他的奴仆。为什么？因为你看见这个罪只能感动一个活着的人，他不能感动一个死的人。这个时候你完全不受他的感动。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人所以能犯罪，就是因为他常常受罪的感动。那我再说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马丁路德说得很好，他说呢，我们呢没有办法让鸟啊不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呢，我们有办法可以让它不在我们头上做窝，这件事要办得到的。那个犯罪，你叫鸟从头上飞过，就好像许多的诱惑、许多的罪、许多罪的试探从我们身上经过一样。所以主耶稣说，若是看见妇人动了淫念的，就是犯罪了。那个看在原文是第二次的看，不是第一次。第一次的看，我们知道第一次的看没有罪的成分在里面。等到你的意志，等到你受了感动了，你说我再看一次，那这就是罪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所以我们就晓得说，等到你看见我们的主在我们在主耶稣还就是在2000年前，那么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把我们带去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乃是第六章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怎么样能够脱离罪。我们能够脱离罪原因在哪里？我们最原因在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这个知道就是启示。那么这个启示，你得着启示，你相信，你看见那个光，你相信了。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下面说
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个看在原文是算，也当算自己是死的。这个算呢，不是这个算是算数的算，就是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那个算。所以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神既然启示了，神既然让我们明白了，所以呢，你们向着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算自己是活的。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你怎么相信因信称义？你怎么相信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就解决了我们的罪，然后就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因信称义？那弟兄姊妹，很简单，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因为神是这么启示的，这个知识我们有，而我们所以能够相信，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在罪的刑罚底下。那弟兄姊妹，这个乃是启示的结果。那么这个就是前面的五章，但是后面的这个五，后面的这个六七八，这个三章半的圣经呢，乃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这里的知道乃是指着里面的知道说的。所以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你不光是要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的死，我们也要知道主如同我们的死。我们不只要知道说我这个主为我们罪死，而且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所以这个知道乃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乃是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乃是神的话很简单的告诉我们。所以对我们来讲，你只要算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向罪当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要算自己是活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的话，那就像相信因信称义一样，你怎样因信称义，你也怎样因信称圣。当初你怎么信，你怎么得救的，怎么上天堂的，现在你怎么相信，你怎么脱离那个罪的。所以很简单，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相信我们这个人在2000年前主就已经叫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因着我们这个人向着罪已经死了，所以今天那个罪不能再感动，罪仍旧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因着我们向着神是活的，所以我们充满了基督的生命的活力。那这个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胜过了这些罪。我想在座有说有在，我想我们在这里大家虽然不是医生，但是我们多少有一点的常识。你知道在我们的口腔里面，医生会告诉你很多很多的细菌，虽然很多的细菌，但是口腔可以不流血的。什么时候我们失去抵抗力，什么时候我们不行了，你看见然后慢慢的口腔就出血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现在呢，你看见细菌就胜过了我们。但什么时候我们生命力旺盛，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看见你看你不是很，你不是把自己累着了，你不是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你常常休息，常常吃，常常维持你的身体，那么意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向着神是活的。我们如果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那弟兄姊妹，等到这个生命力旺盛的时候，细菌还是在嘴巴里面，细菌还是在身体里面，它可以不生病的。本来我们身上都带着很多很多的病，很多很多的病原菌，那么这个也可能生病，那个也可以有这个病，有个那个病，但是为什么许多时候就可以不生病呢？那我们要知道，不是说神把这些细菌都拿走了，没有的事，细菌仍旧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可以是个健康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叫这个成圣的人呢？成圣的人就是健康的人，意思就是说他的生命力旺盛到一个地步，胜过那个罪。所以他自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那弟兄姊妹，每时每刻他向着神都是活着。当基督的生命完全掌权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可以胜过这个生命。
哎，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什么时候你看见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好像一个人他的抵抗力慢慢弱了，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他就生病了，也许口腔里就流血了，有这个病有那个病就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一个基督徒落在罪的生活里面的时候，那么那个情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人落在病痛里面的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来到基督的学校，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一种的知识是和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的。如果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知识，弟兄姊妹，你就再也不会去拔罪根了，你再也不会等候第二次的祝福了，你再也不会相信说一次圣灵的浇灌然后你就完完全全罪根就没有了。不，没有一个人有无罪的完全，只有我们的主在地上才是无罪的完全。所以什么时候你体贴肉体，我们还是会失败的。所以什么时候体贴圣灵，结果就是生命和平安；什么时候体贴肉体，那个结果就是死。那弟兄姊妹，因为死跟罪都是连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吗？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住在主里面，是不是算我们自己向着神是活的。那么要知道，我们这个人主老早我们，你再也不努力，再也不奋斗了。从前呢，你是觉得我们的肉体早修一修就好，改良一下就好，你觉得上一次发脾气是因为记得不清，记性不清不好，是因为不小心。但是弟兄姊妹，结果迟早有一天发现，你看这个罪本身就是个定律。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个旧人是没有希望。你对自己不要抱希望，因为你对自己抱希望，你就会奋斗；你对自己抱希望，你就会改良。你觉得上一次我发脾气了，上一次我失态了，那是因为我不小心。但是不，你要看见你再小心还是一样。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罪人根本就不是那个对手，根本不是对手。你要看见说我们是一定要失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对自己的肉体投不信任票。对自己的肉体投不信任票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做的完全正确。你在2000，你不是等到今天才把我钉在十字架上。2000年前，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就叫我与他一同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与不光与基督同死，而且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那这就是我们的受浸能够做一个见证。受浸，如果受浸代表埋葬的话，那么如果同埋是真的，那与主同死一定是真的。所以保罗是用受浸来提醒我们，每次你回想我们怎么受浸，你就知道说主不光为我们死，替我们死，主也是同我们一同死。意思就是如同我们死，换一句话说，主是带着我们与他一同死。那么这样弟兄姊妹，就在哥哥他的那一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个时候，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人已经完了，我们这个人已经解决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对自己没有抱希望。那从此以后，你不是奋斗，你不是努力，乃是因主的话有完全的安息。你越住在主里面，你就能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就能做一个胜过罪的生活。换一句话说，就能够因信成圣。所以成圣的秘诀呢，就是在罗马书里面。那这是什么？这就是福音。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今天我身体上有许多的病菌，但是我可以是个健康的人。虽然罪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可以是个圣洁的人。那这个就是得胜的秘诀。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根据我们的算，我们怎么能算自己是死的呢？向着神在基督里算自己是活的呢？乃是根据我们的知道。知道什么？因为主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我再说，弟兄姊妹，你怎么因信称义，你就怎么因信称圣。你当初怎么得救的，现在你也当初也现在怎么得胜的。得救的道路和得胜的道路完全是一个，没有两个。但是很可惜，我们以为说得救是因着信，得胜呢，那我们就要再多加一点，也许要奉献，也许要圣灵浇灌，得到第二次的祝福，然后我们才能成圣。没有这件事。你看见吗？圣经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罪，主不光解决了我们多数的罪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单数的罪。所以你看见保罗是用另外一个定律胜过了
罪和死的律。那个定律是什么？乃是生命圣灵的律，胜过了罪和死的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斯帖的故事啊。你记不记得以斯帖啊，根据这个哈曼不是出了一个命令，就是到了某年某月，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需要被迁灭嘛。那命令出去了，那么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律法，你看见皇帝亚哈睡鲁自己都不能改变他，那结果怎么办呢？连以斯帖的眼泪也不能改变他。但等到摩地改掌权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摩地改就用亚哈睡鲁的戒指又下了另外一道命令，你看见吗？另外一道命令就是叫犹太人在那一天可以起来自卫，这是第二道的命令。所以后来犹太人在那一天为什么就不必死了，为什么不必被迁灭了呢？因为你看前面有一个律是死的律，后面那个律乃是生命的律，你看见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根据这个波斯刚性的律法，你看两个律都不可以废掉的。所以同样的，我们要知道说，今天罪的律仍旧在我们里面，罪的律把我们这个人裸去了，但是感谢主，有另外一个生命圣灵的律。那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呢，我们知道就叫我们胜过罪和死的律。所以这就是以斯帖的故事，你看见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完全得到释放。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斯帖这个普尔节就好像圣诞节一样，他们要庆祝而且要送礼物。那么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们终于得到释放了。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应该也能够庆祝普尔节，因为生命圣灵的律怎么样，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我们罪得到解决，不光是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实在是宝贵，我们一个一个罪都为我们解决了，我们不再落在罪的审判底下。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也能够胜过罪的权势，脱离罪的权势。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脱离罪的同在。所以看罪三样东西，第一个是罪的刑罚。我们感谢主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你看见就脱离了罪的刑罚。那今天呢，靠着生命圣灵的律，我们能够胜过罪，那么脱离了罪的权势，那么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同在。所以这个知道是需要的。所以你看见吗？只有到基督的学校，当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才明白，我们才不会走冤枉的道路。否则你一直等着拔罪根，不知道是哪一天，而且你真的以为罪根拔掉了，结果你发现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一定要做罪的奴隶呢？是不是世人犯罪，世人不能胜过，我们也不能胜过呢？不，你看见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完全的救法。那么不要忘记，一个是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十字架的宝血，另外一个就借着十字架的死，让我们与基督同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今天你看见我们对自己就没有希望。所以你不是努力的在那里叫自己不犯罪，你没有办法，办不到的。你看见说你完全安息，你也不再奋斗了，因为我们知道说主已经让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罪深呢，不能再感动我们，罪不能再感动我们。什么时候罪不能感动我们，这个罪的身体就不能做他的工具。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你看这个知识呢，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知识。否则的话，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还是会落到罪的里面，罪的痛苦，罪的试探里面。你看见这个家庭里面有许多的难处，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主告诉我们说，在这里不光是解决一个，不光是解决果子的问题，也是解决那个树的问题。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是要知道的。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还有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罪失业，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感谢主，罪可以不必再做王，我们可以胜过罪，我们就能够好像一个健康的身体一样。那因着基督生命力旺盛的缘故，虽然罪仍旧在，但是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我想这就是得胜的秘诀，也就是成圣的秘诀。 那么这个需要什么？需要启示，需要知道。你怎么因信称义，也怎么因信称圣。你怎么知道说我这个人不再灭亡了？感谢，因为你听福音的结果，福音乃是把神的话印在你的身里面。那现在主也把同样的话也印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些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丰富，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主啊，我们只能够说你的话语万一，但是我们求圣灵继续来做光照的工作，把这些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救法是何等完全的救法。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现在我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我们就能明白你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是何等的救恩。主啊，我们感谢，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必须得到启示，我们才能够因信称义，得到一个地位，也能够因信成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你喜悦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